念佛呢，应该也很熟悉啊。我们常常都在说念佛，但是到底念佛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念佛？你们看得到吗？
看得到，
听
看
到
到。
吗？我们一般就认为说念佛就是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做念佛。那当然，那也是念佛。但是呢，这个念佛呢，可以不念出这个这样子口里念出来呢，不一定是念佛，然后真正的念佛也不一定是要口里面念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嘴巴一直念，一直一念，一定就是真正在念佛，因为念呢，其实最主要是它要跟我们的心系在一起啊。你看那个"念"这个字啊，中文字很有意思，那个"金"一个"金"在上面，下面一个"心"。就是这个心呢，要在现在的这一个当今的这一个事情上，所以这个念呢是心念，它的意思呢就是心念在某一个境上能够呢非常的清楚不忘那这样子呢才叫做念那这个念呢，当然这个其实所以这样子的把心系在一件事情上呢。一个所缘境上呢，而能够不忘呢，这个是佛法当中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包括我们这个观呼吸数息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入定之前，也还是属于正念才能够到正定嘛。我们上个星期说的哈，还有这个思念处，这些都是以念，也就是心能够系念在你所要专注的事情上。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心专注在佛那就叫做念佛那把心专在法念法所以呢，如果把心专注在佛，而因此而得定，那就进入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从念佛得到定这个是就是说先说明一下，所谓的念呢跟我们一般说念就是就像第一行这个字那边写的一个口字边的一般我们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常常用的念是没有口字边的，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要跟它系念那这个念佛，很多人以为说念佛都是念阿弥陀佛都是这个大乘佛法，那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人才念佛这个声闻的其他的这个南传的他们不念佛，其实不是如此的这个念佛呢，我们怀念，我们皈依佛，然后皈依佛过后，我们要心心念念都念着佛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心心念念。如果你是真正皈依，然后你能够了解到佛的功德殊胜，你很向往佛的伟大，你应该心心念念都一直跟佛在一起啊，能够这样子非常明确清楚，能够牢记不忘的话，那就正念能够现前所以这个念佛呢，不是只是念阿弥陀佛而已那其实，在《阿含经》早就是在早期的经典里面呢，就已经把这个念佛列在六念当中，有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跟念天这个六项呢。叫做六念法门这是佛陀呢很早的时候呢就教导他的当时的弟子们这个六念的这个法门。那他说到呢，这个修学这个六念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念佛呢就是专心纪念在佛的名号、佛的相好庄严、佛的功德、佛的这个力这个。我们说大雄力、大慈悲、大智慧种种的功德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把心系念在佛的功德上呢，能够帮我们除去乱想、散乱的心， 就像我们平时说，哦，心太乱了，要考试了，然后想想到会不会不及格啦，等一下这个不及格过后，然后我要重读的时候重读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会想很多很多，那我们就暂时不要想，然后你就念佛念佛，这个它可以帮助你这个断除一些乱想哈，让我们然后这个也不要去想到，然后开始想，哎，佛说要活在当下，我干嘛去想会不会不及格呢？啊，那把心能够往正的方面去想，能够心能够正直，能够依法，能够开始，哎，能够依法相应啊。然后呢，在这个念佛的过程之中，知道说佛的功德、佛的殊胜、佛的慈悲智慧，真的清净太殊胜了，升起随喜的心，能够感觉到欢喜安稳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当我们自己的心贪嗔痴少，烦恼少的话，其实在你的修行道路上呢，其实就减少很多的障碍。其实修行上很多的障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当我们的心放宽一点的时候，这个比较宽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别人可能这个挑战你，或者别人可能这个你觉得别人在障碍你，但是你转一个念头说，哦，这个可能在测试我，我试试看吧，哎，搞不好你就突破了。所以呢，这个能够心安住在佛，能够依念佛的功德，能够向佛学习清净我们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会减少我们在修学上的很多障碍，那甚至呢，能够让我们达到这个圣果，得到涅槃啊，这是《杂汉经》里面呢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六念法门呢，它这一个念佛的这个念佛 方法呢，在六念法门这个念佛方法呢，它就是细念，专心的观想佛的形象啊，佛的无量功德，然后借此呢这样子的一个专精进的修学呢，能够成就大果报，乃至涅槃解脱，这是阿汉经的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不是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早期的时候呢，佛陀就已经教导了念佛的这个法门。那佛陀在讲念佛法门这个六念法门的时候呢，其实特别针对呢一些心比较容易害怕的，像我们大家啊，有的人晚上不敢一个人走，哎，晚上呢不敢一个人在家，很怕黑，很怕暗啊，然后呢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很恐惧，那所以对这种心理比较怯弱，然后很容易感到恐怖，感到害怕的人呢，那佛说应该修六念法门啊，这个呢能够帮助提升我们心的心力，让我们心里呢能够比较这个充满着光明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所以这六念法门也不是只是念念念，它还是息念意念，让心呢在这个所缘境上呢能够念念不忘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像我们说刚才说这六念法门的念佛啊，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子修，而且能够专心专注，如果真的能够做得很专注，可以得到一心不乱。那如果是不是很专注，至少念念能够相续都在念佛，不会有太多的杂乱啊。所以这个是六念法门的一个简介。那什么叫做六念呢？刚才有说了，就是佛法身、戒、布施跟烟啊。那为什么是六念呢？第一呢，它念佛啊，念佛呢，我们就要想到这个佛的庄严慈祥，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我们常常比如说有一些人生病啊，病重啊，或者甚至有的人要往生啊，我们就叫他说，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就想说佛的那种这个慈祥，或者阿弥陀佛的祥微笑，那你就把你整个心放在这个阿弥陀佛上，就是享受他的光明，他的慈祥在引导你，你把整个身心融入佛当中，那这样子呢，他就会感觉到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那他会觉得他会感到 比较不害怕啊。所以念佛的相好庄严，还有佛的智德，也就是他的智慧，我们想到佛，本来很多很烦的事情，很害怕的事情，想到佛，佛有那么大的智慧，佛的智慧呢，能够把这个宇宙世间的一切真相、烦恼的真相说得那么那么清楚，所以想到佛，没关系，我学佛，我慢慢慢慢的可以解决问题啊。所以想到佛的智德，他佛的智慧是那么那么样的圆满。因为如果我们想到一个朋友或一个老师啊，害怕的时候，但是他帮得了我吗？他好像也跟我差不多一样烦恼，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让我们安心啊。但是我们想到佛的时候，没关系，慢慢的，我跟着佛的这个教法去学习，我能够得到安心，而且佛有大慈悲，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会冥冥当中会给我保护啊。所以佛有智德，还有佛有功德，佛不舍任何的众生，他不会怪我们说我们很愚笨我们学习的慢我们不是释迦族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分别佛对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希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对还不能很明白的，佛也用种种的方法去引导他们，所以佛的教法才有八万四千法门。对刚刚学习的，他告诉他们五戒；对深一点的，有心想要学习处理的，他教他们学习八戒啊。那再进一步的，教他们学习菩萨戒。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教法？其实也就是佛根据我们的程度，去按部就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根据我们的程度慢慢的进步，有一天大家都能够自在解脱。那所以呢，佛的恩德，想到佛，我们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佛都会保护我们啊。因为世间的人啊，都会有一些烦恼，但是佛他的平等心，他的慈悲，让我们不会感到害怕。想到一个身心清净啊，而且佛的身心清净断的，就是断除了所有的烦恼，他没有贪嗔痴，没有骄慢嫉妒，他不会因为你这个，像我们佛陀告诉我们不要贪嗔痴，我们还是那么贪嗔痴，但是佛陀不会因此呢而放弃我们，也不会因此呢而怒骂我们，或者是说惩罚我们佛陀只会不断的循循善诱的引导我们。所以跟这样子的一位老师在一起，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身心清净的，我们感到非常的安心。那所以呢，想到佛啊，念佛，念佛的相好庄严，念佛的大智慧、大恩德啊，身心清净的种种功德，会让我们心安，也提醒我们向佛学习啊。所以这是念佛，然后念法呢，就是佛的正法是如此的彻底啊，是这个在这么多的教法当中，在这么多世间这么多的知识以及教法当中，唯有佛的教法呢，把世间的宇宙的一切解释的那么清楚，而且呢，他告诉了我们种种修行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念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只要我们依据佛的教法，随顺因果法则去以及缘起的这个法则去处理事情，渐渐的事情是可以得到这个圆满的解决的。所以想到法，它是这个法不会让我们越来越烦恼，而只会让我们越来越清净得到解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奉行这些法呢，我们知道说，渐渐的虽然可能时间会花一点时间，要有耐心，但是呢，慢慢的我们都能够解决问题，同时得到身心的自在。所以念法就知道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啊。然后念身，身也就是 啊，这个和和的意思。那身呢，出家师父们啊，出家师父们，那我们念身，身有什么功德呢？啊，那就想到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佛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让我们呢大家都有机会听闻到佛法，而且有身在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有三宝，因为有身，他们一定会带着会有佛像，然后会说法，那就三宝啊。所以只要有佛法，也有就有也有三宝在，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学习啊佛法的机会。那同时呢，身也是我们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他们也不断的努力的学习，做一个模范给我们，而且他就在我们的旁边，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去请教，也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像大家啊，这个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啊，到佛寺来拜佛啊，拜佛了找师父聊聊天啊，让这个能够把自己心里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跟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呢，能够用佛法来跟你分析啊，那给我们在让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像有好朋友，有一个支持啊，有人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啊，我们不是那么的孤立，那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比较有一点力量啊，去面对事情啊。所以身呢，也当然包括啊，我们凡夫身，那也有包括圣贤身哈。那有就是在而且身有在佛法上多下了一些功夫，在戒定慧啊这些方面呢啊，就是多下了一些功夫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菩萨身啊，那当然就是像这个大菩萨，其实都是还是属于身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那所以菩萨身呢啊，有大悲大智、自利利他啊，就想到我学习佛法，像生活在这个佛法这个佛的大家庭里面，有不单单我是小学生，我是幼稚园的学生，但是还有佛菩萨、菩萨们，这个圣贤身，还有凡夫身，哇，这个这么多的家庭跟我这么多的人跟我在一起，那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支柱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正念三宝的功德，深信自己呢被就是生活在三宝的护佑之下、摄受之下，我们心就会安定啊。那也要当然也要提醒自己，哎，我要向佛、向法、向僧学习，那就会让我们这个心安定过后，会更进一步的学习佛法，让我们更知道说，哎，为什么心会不安定，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啊？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减少我们的畏惧。这个是念佛、念法、念身，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念戒，戒啊，然后我们想到佛的教戒，佛的这个戒五戒、十戒，这个八戒啊，是种种的，它帮助保护我们。我们戒呢，上次说到啊，救生圈一样，在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大海当中，如果我们希望保住人生，或者继续这个继续做人或升天，那我们必须要持戒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想到这个佛的戒，如果想到自己能够持清净的戒，那你就当当你害怕的时候，不怕，我不做亏心事啊。人家说这个不做亏心事什么，我也就是这个也不会感到害怕。所以呢，你就想，哎，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即使。所以在那个佛的教戒的保护之下呢，我们能够心安啊，而且能够呢甚至更进一步。还有就是念施，也就是布施啊，这个包括啊这个财务的布施啊、法的布施啊、啊这个给人家安慰啊，种种的布施，如法清净的布施啊，这个、念施也就是布施的种种功德，鼓励自己多布施。然后也如果害怕的是想想我也在这个布施方面做了这个也无法清净的去学习这个存在这个 承重了很多的福报，那相信呢这个布施呢也给能够给我们、一些保护、这个福报给我们保护。那然后呢念天呢，所谓的念天呢、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你们看到什么现在？
很多很多 PPT
啊，缩小版的，
缩小版。
现在可以
合为
六念。
好，一闪一下它就变成那样子。所以念天呢，念天、就是说、这个布施持戒的功德，还有、行持善、这个学习持善禅定种种的，能够让我们升天。那当然我们在佛法说当中说我们这个这个行善呢，但是我们不要升天，我们要升人间、因为天寿命太长了，太长的话这个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尤其升到长寿天。所以而且人间呢是、比较是最好学习佛法，也是人呢才有这个、这个修行的特胜。所以呢我们、这个想到自己布施持戒的功德、都能够已经累积了能够升天的那个福报、那还怕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要升天，但是就是说我们聚集了升天的这个可以升天的福报，但是我们愿升人间，或者是要升到、这个、佛国净土、种种的。那但是、这个所以就想到自己有布施持戒的功德，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即使明天要走了，但是已经具足了资粮、所以呢佛陀说如果怕病啊怕死啊的人呢、就是跟他说这个六念。所以一般有时候我们去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样子的跟大家开示的。比如说一个人我们就叫他们、这个记得，比如他平时喜欢念观世音菩萨或是喜欢念阿弥陀佛的，我们就叫他观想、这个佛的光明，佛的、安详、佛的光明笼罩着他，然后也提醒他说你、都平时都非常的、遵守、戒律、也没有什么坏习惯，而且喜欢布施、恭敬三宝、供养种种的、那 你已经有很多福报，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就心心念，就念着阿弥陀佛或者念着观音菩萨。所以这个也是让他心安，不要太乱。因为一个人要在临终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心充满着光明，然后他心的光明能够引发他自己的善业，让他升到好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六念呢、的这个的方法呢、也是不单单我们这个不单单是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用来鼓励他人，在平日我们应该都是要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天也代表光明，也就是我们又布施又持戒又以三宝在一起，我们心充满着光明，充满着光明呢你的这个害怕呢就会减少。那这个六念呢它是重要的。其实这个念佛的法门呢，不管是六念还是阿弥陀佛念佛的法门，还是主要是以信心，你这个信心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念佛念法念神，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归信三宝，我们对三宝有喜好皈依，或者是已经接受三宝到我们心中。那只是说可能平时没有，有时候容易把它散乱，或者容易把它忘记。所以如果常常记得、要记得这个六念法门，那就是你已经升起信心，但是可能不够坚固，可以借助六念的法门常常提醒自己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那这样子呢、就从这个信心引发起我们信念三宝的功德，又由信念三宝的功德而更坚固我们的信解，它是相辅相成。就是你有，因为我们皈依三宝了，然后就提醒我们至少有点信心我们皈依三宝了，然后我们就要常常念佛念法念僧，然后再从 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的这样子念的时候，它其实进一步的又在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呢常常就深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信心啊，深信三宝，这个常常生活在三宝的护佑当中，这个教法当中，然后深信善因善果的必然性，那我们就不害怕了啊，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因果的法则，那我们尽量我们会避免造恶，我们会尽量行善，那心里的恐惧呢就会减少，在光就能够生活在大光明当中啊。所以借着六念呢，让自己使自己常常导向正念，离开烦恼恐惧，意念佛菩萨的功德，让我们心能够升起力量以及光明。那这样子呢，你在黑暗当中，你觉得你心里是光明的啊，这个是透过六念法门可以培养这样子的一种信念，那你的对三宝的信心呢也就会更增强。好，这个是阿含经的六念法门。那在大圣这个的念佛法门呢，这个印度的这个念佛法门，他以为说念佛法门是从中国出来的，印度本来没有念佛的，然后到了佛教传到中国才出现念佛法门，其实不是的，念佛法门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本来就有了啊。那印度的念佛法门传到中国之后呢，就一般就跟净土的思想相结合啊，那一般呢就有求生极乐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最流行，但是其实念佛法门不单单只是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念药师佛，你念释迦牟尼佛啊，那所以这个只是说极乐世界的信仰比较流行，所以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这个大圣念佛的这个法门啊，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第一个呢，阿弥陀佛的教法从哪里来？很多人也以为说阿弥陀佛的教法是中国才出现的，其实呢它在印度就有啊。在经典里面呢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呢，其实阿弥陀佛我们之所以知道阿弥陀佛也是由释迦牟尼佛介绍出来的，有两件事情就是有两件事情呢，在两件事情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说到了阿弥陀佛。第一个呢就是在佛陀时代呢啊，如果大家记得这个佛陀的故事呢，就是释迦太子离开王宫寻找真理的过程呢，在他还没苦行之前，他离开了王宫之后呢，他走到摩羯陀国的时候，曾经遇到摩羯陀国的国王，也就是频婆沙罗王。那频婆沙罗王当时呢想要征送一半的土地给释迦太子去管理，但是释迦太子拒绝了，他要寻找真理。那所以频婆沙罗王就说，当你成道的时候请你回来教导我啊。那所以这个当悉达多太子成道成为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就回到摩羯陀国，摩羯陀国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护持佛教的一个地方。那频婆沙罗王非常护持佛陀，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就是如果你们记得佛陀小时候的故事啊，这个悉达多太子在这个在花园，然后提婆达多射箭射到了一只鸟掉下来的那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就是他的堂弟。那他的堂弟呢，这个就煽动这个频婆沙罗王的王子，他的这个王子啊叫做阿瑟士，那希望他推翻频婆沙罗王，能够赶快成为霸占那个王位啊，所以就把这个频婆沙罗王这个关在监牢去啊。那这个他的夫人，也就是他的母亲维提西夫人呢，就非常难过哈。那 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简短一点哈。那韦天熙夫人呢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她也被软禁起来，她被软禁起来呢，所以她就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所以他就祈求 佛呢、啊、指导他、啊、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么苦、啊、然后有什么方法呢能够、离苦，能够呢、得到自在、能够离苦、啊、那这个佛陀呢就告诉他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的自己的父王净饭王要往这个病重要往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回到王宫去为他说法。那因为他也还没成道，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他自己的父王到阿弥陀佛的教法，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慈悲这个还没得到解脱的众生呢。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要创立一个这个极乐净土，让还没有解脱的众生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不断去继续修学啊，然后在那里比较殊胜的环境到最后才成道啊。所以这个是两件事情呢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教法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经典上可以找到的一个记载。那说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以及极乐世界的形成，那这个人家说，很多人说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极乐世界是不是天堂啊？种种的。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说极乐世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很有关系。那阿弥陀佛是为什么会要促成极乐世界呢？也就是说他看到我们的这个世间，就像我们大家有心学佛，有心向上，有心向善，但是呢只要烦恼一来什么都忘记了，只要诱惑一来又被引诱去了，所以呢常常又进又退又进又退啊，那很难进步。而且呢又有的呢想到说这个要行菩萨道，要三道阿僧持劫才能够成佛啊，那是太遥远，我们办不到的啊，所以有的人索性就放弃了啊。所以阿弥陀佛呢他非常的慈悲，他希望呢能够创造一个净土，让这个在净土呢环境比较殊胜，让这个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只要他能够培养有足够的福德因缘资粮啊，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啊，对这个阿弥陀佛教法有信心，而且自己能够持戒布施等等啊，做有这个具足足够的资粮呢，那可以发愿再慢慢的学习，直到成佛为止啊。这是阿弥陀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的发的愿。那他发了愿啊，菩萨发愿不是像我们在这个生日的时候点一支蜡烛那边我发愿，我希望我这个能够买到一辆车子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发愿就是即使你生日的时候你发愿你要买一辆车子，你也不是等天掉下来送一辆车子给你啊，那你自己可能就要开始说啊，我希望明年我生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辆车子，那你就这一年里面你就要努力的赚钱买车子啊，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阿弥陀佛他发愿过后呢，他就积极的去这个推动这个宣扬他的这种愿啊。那这个所以在他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他跟很多人分享他的这种愿也希望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引导很多的众生学习佛法，所以他跟很多众生结了很多的善缘，那也很多众生在他的引导之下也发了同样的大愿。那所以极乐世界的形成呢，其实也就是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因为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他说愿我成佛时我的国土是怎么样怎么样，愿我成佛时我的国土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所以呢，阿弥陀佛在累劫的这个因摄导众生的过程当中，也摄导了，也这个摄导了很多众生，这些众生呢也发心要完成一个这个极乐净土，所以等待这个等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原来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叫法藏比丘哈，那他这个他成。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其实他摄导的众生已经经过无量劫，已经很多很多的众生、啊、也有一些已经是大菩萨了，那大家聚集在一起来促成这个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呢，不是一个不是像说神制造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地方，其实也就是诸大菩萨诸大善知识聚会一处而呈现的一个非常殊胜清净的环境，就像大家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说，如果你现在去 pub 里面，大家都是喝酒赌博，都是贪嗔痴充满的那种气氛，跟你去一个佛寺，大家都在念佛打坐或者听经闻法，贪嗔痴暂时比较薄弱的那种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身心清净充满着智慧以及慈悲的诸大善知识 聚会一处，大家都没有这个是非争执，没有这个利益的争夺，只有清净的心、慈悲的心、帮助众生的心，那一个净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形成其实是这样子的，它不是跟这个跟说这个神创造一个什么世界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也是靠诸大善知识的共同的这个力量而促成的一个殊胜的环境啊，来帮助众生，让在众生到这个比较殊胜的环境当中，就不会比较不容易退堕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主要就是愿跟行，信也就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相信极乐世界的殊胜、啊、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教法是可行的、啊、然后愿呢，也就是你要愿生净土 比如说有些人他很相信阿弥陀佛，但是他想我不要去极乐世界，我还是要留在这个世间，但是我喜欢阿弥陀佛，那所以他当你有信不见得是有愿啊、所以要有信你还要有愿、啊、然后呢还要有行，行呢就刚才所说的，要这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单词是念阿弥陀佛，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布施持戒、啊、这个、啊、禅定、啊、这些福德资粮呢、啊、都要具足、啊、就像你有信心你愿意去，你没有钱也去不了 所以比如说你们成绩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像我们说你们大家申请来澳洲读书也一样啊，你相信来澳洲读书是很好，你愿意去，然后还有资粮啊，对不对，就是你的成绩要达到水准啊，你的钱要够啊对不对所以这些行呢就是这些资粮啊。然后另外要再特别说到的，有人以为说这个，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极乐世界是诸大善知识聚会一处呢而形成的，所以它不是天堂、啊、它不是天堂，它其实是一个环境呢让我们继续学习。然后有很多人念佛的呢，他也说、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了生死了，其实了生死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两回事、啊、了生死就是你在六道轮回当中你已经超越才叫做了生死，那往生西方极乐其实是到一个比较殊胜的学校去，在那边继续的学习，可以说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你会在诸大菩萨的引导下不断的学习，有一天你会了生死，但是不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马上了生死，这个了解吗？然后呢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往生净土跟庄严净土，我们一般都说每个人说我念佛要往生净土，要往生净土就是要去净土那边给佛菩萨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 但是呢，阿弥陀佛不是发愿说我要往生净土，他是要庄严净土，对不对？所以他发大愿，他要庄严一个净土来摄受众生，而不是像我，他是要庄严一个净土来帮助众生学习。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要去那边打扰他，请他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被动，一个主动哈，所以是有点不一样哈。所以如果说要学菩萨道的，我们要发愿要庄严净土啊。每一个菩萨呢，他都有庄严净土、成熟众生的一个两大工作。所以庄严净土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阿弥陀佛庄严漂亮的净土，然后自己在那边享乐，不像我们要建一个漂亮的屋子，然后自己坐在那边享乐。他不是的，他庄严净土是要来摄导众生啊，成熟众生。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那今天谈到念佛呢，我们这个再比较详细的说一下念佛的方法。那这个念佛呢，我们刚才说，不单单是如果只是口念的心，没有信念的，其实不能称为念佛啊。真正的念佛呢，是心要细细念作佛境啊。其实在这个念佛呢，也可以分成念它的名相或者是分别三类啊，有一名起念，有一相起念，还有一分别起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名起念，大家一般称念名，称名念佛，就是用口念的啊。但是这个口念呢，我们这里说的是口念，还是要有心细念以这一个名号啊。如果心没有细念，嘴巴念念念念，心完全不在的哈，也有人会都是这样子哈。我遇到很多手拿着念佛机，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一直跟你讲话，一直跟你讲话，他等一下，嘴巴又在这边咚咚咚咚的，心又在想其他的事情。那所以这样子的根本不能够叫念佛哈。所以然后如果是能够细念那个名号，但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呢，只是念念念念念的，可能可以成为定哈。因为我们只要专注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成定的啊。但是它还不能成为净土法门。如果说这个人不了解极乐世界，不了解阿弥陀佛，他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他也念到最后，阿弥陀佛是什么？你要叫我去哪里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告诉他家里老人家的时候，哎，老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最后你到底叫我念的那是什么？有时候。然后到底要去哪里？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可能可以由念呢让心静下来一下，但是呢就不能够真正成为这个真正来说是不是念净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啊。如果我们只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愿力，只是嘴巴念念念，那就跟开做一个那个 MP3 在唱差不多一样。因为他没有心嘛，那个不然你那个念佛机可以念24小时，但是他也去不了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他没有心嘛，对不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起用一相，所以有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难一点哈，就是观想念佛，念阿弥陀佛或者药师佛或释迦牟尼佛都可以，或观音菩萨都可以。那就是观想佛像，把佛的像好放记在心里啊，清清楚楚，然后就闭下眼睛静坐的想着那个佛像啊，就是你先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再观想啊。那这样子的叫做念这种，这个叫做观这个观相啊。然后这个在南传呢叫做观法身啊。这个这样子观法呢也可以让人家入定啊，这个也叫做念佛啊，就是以相来起念啊。另外一种以分别起念呢，分别起念就是我们的意识分别啊，就是能够了知到这个，就是从开始的念以一名字或一相来起念，等到那佛像现前非常清楚的时候呢，但是自己非常了解说，这个其实是我的意识在分别，其实我没有到佛那里去，佛也没有到我这里来，是我自己的心现起来的，了解吗？ 所以因为我们看佛像，所以因为有的人就是静坐的时候呢，哦，我看到佛像开始执着了，开始把它当成真的，所以很多人静坐的时候就说，哦，我看到佛像，然后就开始注意，然后一直执着了，他忘记了其实这个是虚妄分别而起的，它不是真实，是我们的意识而升起的。所以能够了解说它是虚妄分别，是我们的，我们说这个是受想行识嘛，是哈，就是我们的意识升起的啊，它不是真实的啊。从你啊，能够去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意识升起的这个，其实它是空性的，它不是实在的啊。从这里去了解到说，所以换句话说，从这里去了解到这个一切是缘起。它其实不是实在可以抓的那个相，很多人就是抓那个相就走火入魔了所以静坐有很多就是执着，哦，我看到光，我看到佛像，把魔也当成佛那所以当你一执着的时候，那就已经忘记了佛法，佛法本来就说一切是虚妄无常的，啊，所以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到它是虚妄的，它是然后进一步的更了解到它是缘起性空的，那就这样子渐渐的就契入了这个佛法性的平等性啊，能够，所以我们说见缘起即见佛，见法即见佛，对不对？所以啊，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去观佛，然后就契入真理的话，这个叫做实相念佛，真正的体会到，从这里启发到智慧，能够断烦恼。的真智慧，啊，所以《金刚经》说离一切相即见如来，也就像我们说见法即见佛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换句话说，从念佛其实可以进入定，也可以启发智慧，啊，这个是比较高深一点，啊，然后另外念佛称名念佛就是用口念佛，这个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那顺便也谈一谈，啊，那在玄奘大师呢，把这个持名持名号呢，就是念口念呢，翻译成思维啊，所以他换句话说，这个称名呢，就是虽然是口念，但是内心一定要思维，一定要细念啊，所以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思维啊，那所以如果只是停止在口头的唱呢，那不能真正叫做。念佛，如果你的心没有跟他在一起，啊，那印光大师说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我们说用口念出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要口念，耳朵要听到，心要细念，啊，所以我们在说读书的时候，眼到耳到手到这个手到心到，啊，这个是要口念耳听心想三个必须要同时相应，念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而且自己耳朵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也跟着念，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明明了了呢，能够清清楚楚，然后渐渐的才能够进入这个，才能够有机会达成一心不乱，啊，那念佛的时间其实长短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啊，最主要是它的质量，你念的质量，很多人常说我一天念一万声够不够啊，我一天念两万声够不够啊，其实不是在于多少，而是在于你能不能达到心安，你能不能达到专注。我遇到很多念佛的人，天天给自己设定的功课，然后天天感到自己脾气很坏，心情很紧张，头痛胃痛全部都来了，然后心里一点也不安，然后其实念的时候也不专心，因为他只是怕念不完，他的功课赶不完，所以他在做事的时候，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讲电话的时候，一面讲电话一面这样子，这个念佛机也在还继续在按，还是在念佛，一心多用，所以事实上呢，这样子呢并不有什么，没有什么效果，啊，因为我们知道的最终念佛是要让我们心系念于佛，能够活在佛的这教法以及光明当中，心能够得到安宁。如果这个没有达到的话，我们还不要说一心不乱，只是单单说这一方面的话， 你没有达到，那你念的越念越紧张，越念身体越坏，然后这个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你怕念不完，所以就紧张了。紧张了，人家有事情请教你的时候，你就不耐烦了，那就已经失去了念佛的意义啊。那称念念佛呢，有三种，可以大声，可以小声，可以默念啊。那这个是可以调整的。正念的时候太长时间呢，如果精神不好，念太小声，那睡着了。所以呢，就要大声念。如果你发现了好像昏沉了，那就大声念。但是大声念太久呢，这个也很伤气，而且有时候容易这个动气哈，让心很散乱。所以这个要互相的调剂，这个自己可以调剂啊。最主要是要能够让他心能够平和。所以不管是口念、高念或是低念，但是在佛法当中说都不能够得定，它能够让我们心平静一些，但是达不到不能得定，因为只要我们有口还在念的话呢，因为定呢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都停止，只剩下意识，所以如果你口还在念的话，那眼耳鼻舌那所以那个这个一五四呢还在动的话呢，那是不能进到定境。但是当然从我们很这个浮躁的这种心情，它是给我们可以给我们一点心的平静，但是不能进定。那所以要定的话要默念啊，叫做金刚持，那就是把佛号放在心中，口不出声，自己去听得很清楚，就一点像我们说观呼吸或什么，就等于说你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句句呢都非常的清楚，那这个但是不念出来，心跟这个佛号清清楚楚，但是心不念出来的，那这样子的逐渐的心趋向一静呢，外缘停息的时候呢是可以得定，这是默念啊。那还有快慢，有些人说快还是要慢呢、啊？其实也没有一定的哈。起初通常都是比较慢，然后呢慢慢快起来因为慢的时候呢，每个字的距离太长的时候，妄想容易插进去你说哦咪这个中间可以插了好几个杂念进去那所以如果说杂念这样子用，我们叫转快板，唱得快一点。杂念就插不进来但是杂念这个太急的时候也会伤气气不顺的时候就也会乱掉了所以这个是技巧这个是就不断的自己要调整，让心呢渐渐的不太急，也不太昏沉，然后能够趋向中道，就跟我们静坐的时候一样，要调整的然后就是所以不这个念佛不是口头念念就好，也不是在乎声音多听，多人说的不好听或者是有的人很喜欢追一些唱得很好听的这个人或者法师只是在欣赏听，那个其实已经忘记了，你的不是在念佛，你是在听音乐，所以呢，这个而且不在乎你念多久，主要是要能够心能够平静。能够安详，能够渐渐的获得一心不乱这个是念佛的主要意义。那所谓一心不乱呢，它是求生净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除了一心不乱，那当然我们说善根福德因缘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开始，但一下子要一心不乱是不容易，所以这个初学的一下子要把这个妄想压下来其实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念佛的话呢，首先就是用善念来治恶念，否则我们不念佛的话就天天骂人讲闲话讲是非，多念佛的话这个减少了这些不必要的这个不好的习惯以净念来除染的杂染念所以念佛是一个方法，念可以帮助我们除去各式各样的不净的妄念然后在善念的这种当中呢，还是有乱想，一下子是想佛，一下子想法，一下子想 帮助别人，一下子想布施，虽然是善的，但是他还是善乱的，就是他不专注，虽然想的东西都是好的了，现在想佛想法想布施想帮助人种种的，但是他是善乱、啊、那所以呢要净念呢，就是要清净的念，就连这个杂乱的念也没有了，就要净念相续的话，就是不但恶念没有，但是除了阿弥陀佛或者是你想你要专注的观音菩萨或者是药师佛号、啊、或者释迦牟尼佛号都好，就是你要专注的那个所缘境之外，其他的善念也不起，念念都是这一个所缘境。就像我们说观呼吸的话，你想到说、哦、我要去帮助妈妈、啊、这个好像也是善念、啊、但是你要记得你的所缘境是你的呼吸，其他的来的都要切断，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现在的所缘境就是比如说你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那你就其他的都要断掉，就是只剩下这个念念都是佛，这样子呢才能够渐渐的达到一心不乱。 好，那所以心呢能够在一念上转呢，不像外境奔驰、啊、然后一奔驰马上就用佛号把它拉回来，就跟我们静坐的时候一样，静坐的是用呼吸，现在你只是用佛号、啊、然后、这样子呢能够离掉举离昏沉，没有杂念参入、啊、没有间断，这样非常明清楚的现前，那这就是一心不乱。所以这个时间不在于它的长短数量的多寡，主要是能够心能够 达到这个不乱、啊、所以这个是念佛。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念佛呢，所以念佛的真正意义呢，其实就是真正的念是要心心细念佛境、啊、分明不忘。那念佛的功用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它有让我们安心的作用，它也是往生净土的一个资粮、啊、然后在念佛的过程也培养，也能够这个巩固我们的信心、啊、那当然我们这个说的就是如法的念佛了，不是只是像鹦鹉念佛一样的、啊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能够意念佛法身的功德、啊、戒布施种种的能够净化我们身心，然后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定启发智慧、啊、所以念佛其实它很有意义的。很多人以为说念佛就是、哦、我不是修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啊、我不是修净土法门的，所以我不念佛，其实不对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念佛是心心念念的念作佛的功德的话，其实每一位学佛者都应该念佛。你皈依三宝就念佛念法念身，你随时都要念、啊、而且呢我们都应该学习庄严净土，发菩提心，像佛菩萨一样庄严净土，不单单只是去往生净土，去打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学习庄严净土，都能够呢成就菩萨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